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六节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，一信，一喜，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阿们。今天的经文一节如此见证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保罗在以弗所一到三章提及了教理，就是相信基督的内容是什么。现在第四章是实践的部分，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应当如何。保罗自称是为主被囚的，也就是说我是主的囚犯，我是为主被囚的囚犯，并且对以弗所教会说劝你们。劝的希腊语是 parakaleo， 文字的意思是在旁边呼唤，在旁边低语。耶稣在门徒们离开之后说，神将差派圣灵，圣灵就是保惠师，圣灵保惠师按照文字翻译就是保持恩典的教师。保惠师与劝勉的词根是相同的，希腊语是 parakletos， 许多英文圣经把这个单词写成大写的 help， 帮助者， counselor， 辅导者， comfort， 安慰者， advocate， 辩护人等等。但是保惠师按照希腊原文 parakletos 应当翻译成在旁边低语者。圣灵在我们努力顺服神的旨意，竭力按照神的话语生活的时候，会在我们身边轻声地对我们说，对，这样的生活就是配得上你所蒙的呼召，你愿意继续这样生活下去吗？就是这样在身边低语的。同时当我们想要随从世俗的价值观，顺从肉体的私欲而活时，圣灵也会在我们耳边低语，不对，那样的生活不配得你所蒙的呼召，你愿意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生活吗？圣灵会在我们身边低语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怀着恳切的心，就像在他们身边低声细语一般，说的正是要行事为人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称。神的呼召可以分为三种，第一种是普遍的呼召，第二是得救的呼召，第三是服侍与侍奉的呼召。普遍的呼召是对所有人的呼召，神爱世上所有的人，而不是只爱某些特定的人，或者是有资格有条件的人，绝不是只爱这些人。耶稣也说过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他呼召的不是特定的人，而是所有人。然而有人回应这呼召，也有人拒绝这呼召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，因为十字架的道路 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消息，对我们信的人来说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的作为，但对那些不信的人来说，这个消息毫无意义。他们甚至觉得相信这道理的人很愚蠢。这样的人会反问我们，所以呢，那又怎样？得救的呼召总是以个人性的事件临到我们。虽然看起来神的救恩之功似乎是同时发生在许多人身上，但实际上这是针对每个人而发生的事情。使徒行传16章13到14节，当安息日，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，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，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。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，名叫利迪亚，是推雅推拉的人，素来敬拜神。他听见了主，就开导他的心，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。保罗见到马其顿人的异象后，就前往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，相当于我们国家的一个道，也就是马其顿的城市腓立比。那里没有犹太人的会堂，于是保罗一行人便想看看是否有一些犹太人聚集祷告的地方，所谓祷告处。他们出到河边，看见有一些妇女在那里聚集，于是便向他们传讲神的话语。在那些人当中，只有一位来自推雅推拉城的妇女，名叫吕迪亚，听了保罗的话并愿意跟随，是主打开了他的心。同样的，当保罗为了捉拿跟随耶稣基督教导的男女信徒，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时，他前往大马色的路上并不是独自一人，而是带着同伴。在那群人中，只有保罗亲眼见到了复活的耶稣基督，也只有他清晰地听到了主的声音。至于服侍与侍奉的呼召，那是出于神为某一特别目的而发出的呼召，也可以称为使命的呼召或召命。然而回应这一呼召必须是准备好的人，并且要经过一定的过程，才能活出与这呼召相称的生命。就像我即使在怎样迫切的祷告说，神啊，请让我成为一位医疗宣教士吧，哪怕我进食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不眠不休的祷告，我所祷告的回应也不会就此实现。神很可能会说，你若真想成为医疗宣教士，那就先去读医学院、护理学院或药学院好好学习。无论我们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，若是希望在那领域中被神使用为他的器皿，首先就必须在那个领域过一个忠实敬虔的生活。我们今天能处于这礼拜的场所，是因为蒙了从神而来的得救的呼召。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一件事是，神为了呼召我们，差派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流出赎罪的宝血，向我们施予了救恩。恩典可以说是白白赐予的，然而白白并不等于毫无价值。神将那无价的主耶稣白白地赐给了我们这些本不配的人，所以因恩典而赐意味着这是我们永远无法偿还的礼物，也意味着神看我们宝贵到 愿意以耶稣基督来交换的程度。我们基督徒是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的人，那么什么才是配得上这呼召的具体生活样式呢？第二和第三节是这样见证的：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关于谦卑、温柔、忍耐、包容，我们上周已经详细分享过了。而这些基础上还有一项，就是为了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，圣经劝勉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在过去教会祷告中，一段幽默段子也反映了这样的张力。例如，下周四到周六将举行为期三天的禁食修炼会，报名费为50,000韩元，费用包括住宿和伙食。今天某某某主任牧师讲完告别讲道后，将有何三娜唱诗班的特别赞美，蔡北曲牧师欢欣跳舞的歌唱。原定于下周四举行的为和平与合一的祷告会，由于会议之间的意见不合，现无限期延期。要举行为和平与合一的祷告会这件事，本身就已经透露出目前并不和平也不合一的现状。还有一首名为《神安排了我们的相遇》的CCM赞美诗，歌词如下：神已经安排了我们的相遇，为了主我们合而为一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无论做什么，只愿 与你同行。我们合而为一，一起前行，在天父的爱中我们等待祷告，愿我们的生命满溢着爱。这首赞美诗中唱到我们合而为一的同行，但今天经文当中第三节并不是说你们要努力合而为一，而是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也就是说，圣灵已经使我们合而为一了，我们不是要努力成为一，而是要竭力守住这已经被圣灵所成就的合一。然而由于我们内在的世俗价值观和私欲，守住这合一并不容易。我们常常要求别人站在我这边，但这种要求正是破坏合一的行为。因此圣经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。合一不是光凭一颗愿意的心就能维持的，而是需要我们全心全意竭尽所能的去守护。如果说第二第三节说明了如何通过谦卑、温柔、忍耐与包容来守住圣灵所赐的合一，从而活出配得呼召的生活，那么四到六节就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要如此行事，也就是说我们要这样做的理由所在。四节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。我们之所以行事为人要与神的呼召相称，是因为我们同属一个身体，有同一位圣灵，并且我们所蒙呼召的目标也同有一个指望。我们虽然作为一个身体，却有许多不同的器官组成，每个器官形态各异，功能不同。我们的身体上有两只手和两条腿，每只手和脚都有五个手指或脚趾， 手和脚手指分别有该承担的任务，腿和脚趾也有各自的角色。手指不能对脚趾说，你怎么长得那么短？脚趾也不能对手指说，你怎么长得那么长？因为每个部位都有自己的功能和使命。同样的，我们的脸上有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等器官，这些也都各自有其独特的作用。哥林多前书12:14-20，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许多肢体。色若脚说，我不是手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不能因此就属乎身子。色若耳说，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若全身是眼，从哪里听声呢？若全身是耳，从哪里闻味儿呢？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，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。若都是一个肢体，身子在哪里呢？但如今肢体是多的，身子却是一个。哥林多前书12:26-27，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做肢体。大型超市的食品卖场，肉可以按照部位在卖，鸡可以卖一整只，也单独只卖鸡翅、鸡腿、鸡脚、鸡胸脯肉等，分别按照部位不同也单独出售。如果一只活鸡头也是翅膀，身体也是翅膀，腿也是翅膀等，所有部位都是翅膀，那不是鸡，而是怪物。唱诗班也是如此，女高音、女低音、男高音、男低音都要各自发出准确的声音，才能唱献上更加美好的赞美。如果唱诗班所有的声部都只唱女高音，那就只是像唱国歌一样的齐唱，虽然可以同声高唱，却无法形成和谐的和音。钢琴有52个白键和36个黑键，每个键都有自己独特的音。如果钢琴88个键发出的都是同一个音，那就不再是一件乐器，而是一个毫无用处的沉重负担。此外，我们的身体虽然有许多器官，却具有统一性，并且拥有相同的目标与目的。比如说，当棒球选手在比赛中打出一记本垒打时，获得庆祝的不会只是那只击球的手臂，而是整个身体。当足球选手进球时，荣耀也不是只归于那只脚，而是属于全身。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负面的情况。如果用自己的手偷偷藏起别人的东西，那么犯罪的不是手，而是整个人的身体。如果脚走向了不该去的地方，蒙羞的也不只是脚，而是整个人。又比如，我想把这个讲台移动到另一个地方，就需要全身的配合。首先要用大脑思考，要移到哪里，我一个人是否能搬动？接着要用眼睛观察放置的位置与方式。如果此时我的腿说，我不愿意，我一动也不动，那这讲台就搬不了了。即使腿愿意配合，如果我的腿受伤了，同样也无法搬动。更进一步说，为了让这些外部器官正常运作，我还需要好好进食， 体内的各个器官也要正常代谢，耗使身体有足够的力量。即使是这类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，也必须要全身拥有同一个目标才能实现。圣经说我们是一个身子，正如以弗所书一章所讲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我们就是他的身体。如果我们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，那么我们不可能全是手，也不可能全是脚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太微小，太不起眼，好像就算不在也无所谓。但要知道，我们身体里执行重要功能的器官往往是肉眼看不见的。虽然指甲的存在与否并不会直接决定生命，但如果没有指甲，手就会痛，连带的全身都会不适，许多事也因此做不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主身体的一个肢体，当我们尽自己的本分，就是真正活出了与蒙召的、与蒙的呼召相称的生活，并且我们行事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理由是圣灵只有一位。上个学期圣经学习时分享了加拉太书五章，属肉体的事和属圣灵的事。加拉太书五章19-23节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并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圣灵所赐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属肉体的事的特征可以说是撕裂，撕裂了人与神之间的正当关系，也撕裂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，甚至破坏了人内在的自我关系，使人远离神，转而追随世俗的价值观和肉体的欲望。因此属肉体的行为在圣经中是以复数形式出现的，相反圣灵的果子却是使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得以修复，使人与他人的关系得以正确维系，并使人内身的自我关系得以调整，从而鼓励信仰与人格不断成长与成熟。圣灵的果子在圣经中则是以单数形式记载的，因此所谓圣灵的果子是拥有九种滋味以九种样貌呈现的一个果子。圣灵已经使我们合而为一，只要我们以圣灵为目标，就能享受那从圣灵而来的合一的恩典。我们再读四节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。基督的身体教会只有一个，圣灵也只有一个，我们在同有一个盼望里面蒙召。一章也出现了蒙召的盼望。以弗所书一章17-19节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若圣灵不能保守我们合一，我们若有分离，那时因为 忘记了我们在何种状态下蒙召，以及我们蒙召的盼望。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因为符合蒙召的条件而蒙召的，我们都是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的存在，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从空中掌权者的势力，按照肉体的欲望活着的存在。执迷于自己蒙召之前的生活，以此显明自己的优越，那正是打破了蒙召的盼望。保罗也如此告白说，蒙召的人盼望不在过去，而是在未来。有同样盼望的保罗也如此告白说，腓立比书三章十到十二节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这不是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并不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，而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保罗是在罗马监狱当中传达的这封信，是他殉道四五年前的时候。那时保罗的信心是非常成熟的阶段，尽管如此，他也没有说都成就了，也没有说一切都是完全的存在。基督耶稣之所以使他被囚，就是为了传神的国，为了过好传耶稣基督的生活，他竭力追求。并且保罗他把他的视线放在那在上面赏赐他的那位神，并且耶稣应许老底家教会说，启示录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我们是为与主一同用餐而蒙召的人，与主同席共进一餐的人是不会彼此分裂，准确地说根本无法分裂。主也应许我们，若我们能与他同吃并且得胜，就要与他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。在古代中东或小亚细亚，有些王所坐的椅子像沙发一样的长形。当一位将军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，或某位臣子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时，王会召唤那个人，赐他在这长椅上坐在自己的身边。当他坐在王旁边的时候，就被视为王的朋友，与王同等。这是君王赐予臣子的最高赏赐，也是臣子所享有的最大荣耀。我们将来在神的国度里，就是要这样住在他身边的人，这就是我们所蒙呼召的同一个盼望。今天讲到之后所唱的诗歌是上周相同的459首，随愿跟随主来侍奉。第一节的歌词是这样的：随愿跟随主来侍奉他，随愿离弃罪恶跟随主， 虽愿服侍主来拯救世人，虽愿紧紧跟随主的脚踪，蒙主恩召来得主恩典，我愿紧随主，专心跟主行。上周礼拜唱这首歌时，第一到第四部礼拜，我的心几次被深深触动。那是因为我用的是韩英圣诗，其中的英文歌词让我非常震撼。若按第一节英文歌词逐句翻译如下：虽站在主一边，虽愿服侍这位王，虽愿成为他的帮手，把他人领向生命，虽愿离开世界的阵营，虽敢面对仇敌，虽站在主的一边，虽愿为他出征。因你慈爱的呼召，因你神圣的恩典，我们站在主的一边。救主啊，我们属于你。站在主一边，而不是站在世俗一边的人，行事与蒙召的恩相称。站在主一边的人会有谦卑、温柔、忍耐与包容，并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，知道自己属于主。站在主一边的人也知道自己是主身体的一部分，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并不失去对神国度的盼望。愿我们都不忘记，我们是站在主一边的人，是属于主的人。那是我们行事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并在我们生命所处的每个位置上成为神旨意的通道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虽然我们毫无条件、毫无资格，你不仅赐下呼召的恩典，还赐给我们回应着呼召的恩典。愿我们基督徒都成为心事与蒙召的恩相称，活出神国度公民的身份。主啊，愿我们这些蒙你呼召的人成为无论何时何地都活出谦卑、温柔、忍耐与包容的人，也愿我们竭尽全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。求你使我们亲眼看见我们的教会共同体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生活之处都被和平的带子紧紧相连。颠覆我们自称是基督徒，却常常试图划分我这边与你那边，但主从未命令我们划分阵营，而是要我们守住那已经被圣灵连接为一的合一之恩。愿我们不忘这一点。主啊，当我们出于骄傲想借由表现得更属灵、更优秀来证明主站在我们这一边时，求主提醒我们，我们并不是让主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人，反而应当常常警醒我们是否站在主这边，而不是世俗那边。恳求主使我们不忘记，我们要始终站在主这一边，永远属于主，好让我们整个人生都成为主旨意运行的通道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